现在我们看十二章，第十二章，这章重点是讲先知本人忍受苦害，为民悲哀。因为忍受苦害，还有为百姓悲哀，这就是耶利米。神的话也鼓励他，也鼓励他。这第一段一节到六节，就是先知面临着民的罪恶和苦害，他面临着百姓犯罪，甚至对他的苦害。这是接着，因为前面讲到亚拿仆人，这段仍然是指的亚拿仆人，一直到第六节为止。亚拿仆人本乡的人，自己的父兄都要苦害他，所以我们今天走主的路，我们一定要预备心。可能本乡本族，可能父兄代表什么？可能你邻里的弟兄姐妹也会把你出卖，害你，有一天他反对你，这都有可能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本来最好的，现在他跟你作对，反对，因为他背叛了神了。所以耶利米是尝这样的滋味，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耶利米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利米的一生是什么？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传神的旨意，也同时为遵行神的旨意，传神的旨意而受苦，这就是耶利米的一生。多次在君王面前，在首领面前，在百姓面前，都是这样。他一说话人不爱听，因为他耿直，他只传神的话。甚至耶利米在，甚至不管他多么软弱，他自己也有软弱，但是他，你看西底家一次次问他，他仍然坚定的传神的话。耶和华如此做，就是要这样传神的话。我们看十二章啊，第一节，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说，你显为义，他就是这样，这第一节就看到了，就说明他知道以神为义，只有你是对的。意思说我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我跟你争辩的时候，你就显为义。约伯就不是这样，约伯一直都是什么坚持自己的义，直到最后才转过来。我们能够转过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与神争辩的说是主显为义，那底下他也有两个为何，因为他不懂啊，所以后神回答他，两个为何什么意思？还有点心怀不平，为恶人心怀不平，打抱不平啊。但有一件我还要和你理论，还有点是跟神理论。但是他好的一点，他不是怎么样，他不是灰心丧胆，或者是背后讲讲，他是在神的面前理论。我要跟你讲讲恶人的道路，第一是什么？两个问题啊，两个为何。第一，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为什么瞅着他们这么顺利，瞅着他们这么发达？这我们很容易嫉妒恶人，是吧？所以箴言说你不要嫉妒恶人啊，不要嫉妒，我们不要与他们去一同犯罪。我们只要什么呀？敬畏神，你之中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断绝。恶人为何横通呢？第二，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他这一直的安逸享福，没灾没病。平常我们也会说这话，这些是恶人，怎么没灾没病啊？大行诡诈，又是恶人，所以什么罪？你看看这张圣经里面啊，这第一段里面就是大行诡诈，这就是恶人，恶人，怎么都安逸呢？第二点，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的，他们却是口与你相近，心却和你远离，这是口是心非。第一，大行诡诈；第二，口是心非。那这一章啊，耶利米啊，在经历当中也看出这些人是什么光景，是什么光景？为什么苦害神的百姓？苦害先知？为什么？因为大行诡诈，没点诚实，都是虚假欺骗。而且呢，口是心非，口跟你亲近，心和你远离，这对神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所以耶利米说：“耶和华呀，你晓得我，看见我，见了查验我，像你是怎样的心。”耶利米只有求神查验了，我对你是什么样？耶利米是诚实的心，你晓得我，你看见我，你查验我，我们能不能这样祷告？ 让我们的心这么样的坦然，是无愧的良心吧。你晓得我，你看见我，你察觉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所以他接着祷告，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些人作恶作孽，最后一定要把他们拉出来。这地被爱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十米，他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呢、啊，他不得不在神面前哀求，到底怎么办呢？到几时啊？地被爱通过的青草都枯干，整个荒凉，其上的居民的恶行，连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就是他在灵里看见了，有一天耶路撒冷也这么荒凉，被掳啊，王国被掳不是这样吗？连牲畜飞鸟都灭绝了，都这里都是怎么都绝迹了。你说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如果是整个都没有了，连树木都没有了，可不是吗？牲畜飞鸟都跑了，没有栖身之地，荒凉嘛，枯干了嘛。你的鸟类啊，你看看中国一个危险什么呀，乱砍树木的一个结果怎么，很多鸟都绝迹，鸟都没了，牲畜飞鸟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罪，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看，第一大行诡诈，第二口是心非，第三是什么充满恶行，第四什么呀自欺。他说什么，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神给你定的，也是你自己找来的，还说他看不见，就像鸵鸟一样的愚蠢，神以为上帝看不见，自欺，充满了自欺。这就是第一，还没完呢，还有五节六节呢。所以接着耶和华就说了，神接着说什么，对耶利米讲。因为这一段呢是什么呢，是神告诉耶利米，你怎么样啊，你将要面临更大的挑战。耶利米面临谁的更大挑战呢？这里不但是讲到以色列当时犹大家的罪恶，而且呢还有什么呀，对耶利米进一步的苦害。怎么苦害，我们看第五第六就清楚了。神对耶利米说，你如果跟步行人同跑你尚且觉得累，你怎么能跟马赛跑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平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辛苦啊，将要遭到什么灾难。你知道跟步行跟跑跟马同跑当然不一样，马跑得多快，但是马上把你带到约旦河边，聪明要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约旦河边聪明是什么呀，是野兽出没的地方，表示是非常危险的地方。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别看你现在没事，你马上你就要遭遇到，好像跟马赛跑，好像是来到了约旦河陵的河边的聪明一样，危险来到，艰难痛苦遭遇要来到，是吧？那就是第六节，大家念啊，第六节，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后边大声喊叫，谁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可见的这些人还失手腕了，有的说正面苦害，有的人还说好话，耶利米啊我们跟你合作呀，就跟尼西米时代的人那些参谋拉多比亚似的，是不是？耶利米啊你过来呀，我们想念你啊，你是我们的亲人呐、啊，啊，我们是你的父家呀，是你的亲兄弟呀。上帝说什么，他哪怕大声喊好像很诚恳啊，他哪怕就对你说好话，上帝说你也不要信，不要轻信上他们，就这些人本质不改的，不要信。亚拿出来不能信，因为他是与神作对，与先知作对，这证明他是假的了。所以这不是什么耶利米，神就告诉你你要面临更大的挑战。那这一小段一节到六节也说明以色列的恶行有这么几条、是什么，他们的恶行大行诡诈，口是心非，口亲近神心里跟主远远的，还有呢充满恶行，还要自欺， 现在呢，对白这个对耶利米什么态度？所以神先告诉耶利米，你别以为你现在很平安，你这跟步行的同袍你还觉得挺累，你接着面临更大的挑战呢。所以神这个意思就是神爱先知，神预先给他做准备，让他思想有一个准备，心灵有一个准备。所以这条道路有的时候越走越艰难，可能是有人反对，甚至他连什么啊，你的父兄、你的亲人、你属灵的最好的属灵人，那有的时候真的属灵人都会反对你。他没有每时每刻在灵里，他在他的血气里面，他就会看错，他会犯罪，是吧？他跟你大声喊叫，跟你说好话，你都不要信。神就提醒耶利米。底下第七节以后是为子民悲哀，这个是神为子民悲哀，但是也是等于是耶利米在体贴神的心，把神的悲哀写出来，也是耶利米在为民悲哀。所以这一章是双方面，一面先知遭苦害，一面还在为民悲哀，因为他的心还是爱神的子民，爱国爱民呢。所以第七节，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手中。这不是神吗？神离弃了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是神所爱的，但神说我把我所爱的、我心里所爱的我都把它交出去，就说明神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你一直犯罪，你一直被约，那么神就把你交出去，交在仇敌手中。我的产业为什么呢？第八节说，因为我的产业就是神的子民，像我，像谁呀、啊？像神，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你看看，像狮子一样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常常错了，你这祭邪跟谁祭邪了？那跟上帝发怒，你看对罪祭邪，你都对自己人祭邪，对神都祭邪啊，对耶利米都祭邪起来了，像狮子嘛来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这就是为什么神离弃了他的殿，为什么神撇掉了他的产业。第九节，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我们知道就是指着能够吃肉的，很残忍的一种，跟大鹰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的产业竟然像神是什么态度啊？像有斑点的鸷鸟一样，活活的要把先知吞吃。鸷鸟底下的鸷鸟是指着什么？四围来攻击他，你不是像鸷鸟一样来对神的态度吗？也就是对神的先知的态度。所以下面鸷鸟起在他四围攻击他呢，那就是说神就兴起鸷鸟，而且呢还要招聚田野的百兽都来吞吃吧。这底下一句就是你自作自受了，你要受罚，你吞吃神的产业啊！我的产业像我，就是说产业就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竟然像狮子一样攻击神，而且呢像有斑点的鸷鸟一样的，活活的要把先知吞吃。所以下面神就兴起大堆的鸷鸟和百兽来四围的把它包围。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活活的自受，你想攻击神，攻击神的先知的结果。所以第十节以后就许多牧人就来毁坏了，这个牧人就指着巴比伦和他的联军，许多仇敌来了，这样的牧人来了，来做什么？你看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葡萄园不是神的百姓吗？毁坏践踏我的份，使我美好的份变为荒凉的旷野。犹大是神美好的份，是神的产业，现在变成荒凉的旷野。你攻击神有什么好处？你攻击神的百姓有什么好处？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神都在悲哀，全地也荒凉向神悲哀。所以神多么伤痛，面面的都来，面面的不是仇敌吗？都来了，来到旷野中，一切金光到高处，又化作刀，这个刀在神手中，就是神所兴起来的仇敌，就是耶和华的刀。从这边到那边，从这头到那头，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尽兴上面凡有血迹的都不得平安。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还是整个的犹大城全都完了。 都被交在仇敌手中，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为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地土产羞愧，什么土产也不见，种的是麦子，结果收的是荆棘，就是荒凉，荆棘不是代表荒凉吗？荒废了，仇敌都给践踏了，你种的是麦子，你收不了什么，这也代表灵里的光景。神的话领导没用，麦子也代表主的话啊，神的话领导很多，结果呢产出来的什么，结果的一个收出来什么都是荆棘，嗯，里面都是世俗罪恶都充满，荆棘也代表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都瞒了这个心，是荒废啊，整个荒废，代表灵里的光景，外面的光景就是反映灵里的光景，耶路撒冷和犹大整个被毁掉，所以先知悲哀，神也为他的子民悲哀，这是七到十三节，所以这一章啊，我们看到先知在受苦中忍受一切的苦害，而且还要为百姓啊传神的话，还在为他们伤心悲哀。最后一段十四到十七，这一段是神的应许，是指的对邻邦的应许和警告两种，既是应许也是警告。这个邻邦是指的恶邻啊，但是他们如果肯听神的话，肯回转，上帝还有应许呢啊，这段不是指着神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恶灵是谁呀？啊，周围的呀，什么摩押亚门呐、非利士啊，又是这个巴比伦是远一点的了，这些个就是占据使我百姓以色列承受产业的，就是占据了神的产业，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这就是说明这个恶灵主要还是指着巴比伦和一切的这些个作恶的这些个民族，这些国家，他们不是把犹大给吞了吗？所以神说怎么样，我要把你们从本地拔出来，后来巴比伦也被掳，那不是从本地拔出来吗？那么我呢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就是预言犹大家有一天要被掳归回，拔回来了，拔出来不是归回了吗？所以你看这一节就说明神是主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别看这些恶灵了不起，你别看他们把我们整个都害了，神有一天把他们拔出来，然后把犹大家也从他们中间也拔出来，拔出来就不再受苦了，被掳归回了。底下十五节还是指着恶灵说的，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什么意思？这各归就是说，不管是犹大还是巴比伦，神拔出以后，神有怜悯，可以。如果你悔改，那当然你要悔改，神的怜悯就临到我转，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就各个国家，我想也包括以恶灵，也包括犹大家。你只要悔改，各归本业，各归故土。后来犹大家不是归故土了吗？归到故土了。底下他们仍然指着邻国，他们若是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可见这段不是指着神的百姓，是他们如果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肯学习，肯转过来的。啊，巴比伦怎么会学习呀？是啊，有一天会转过来的，会转来，亚述的有一天都要转过来，埃及都以后成了神的子民了，转过来，能够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启示，指着神明启示，说明是认罪悔改了嘛？认罪悔改才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啊，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启示，从前是反着的，把神的百姓引诱过去，教神的百姓去指着假神启示，现在呢他们转过来学习神百姓的道，能指着神的名启示，那神州就是好的呀。所以底下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必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这等人是肯悔改的人，他能够在神百姓中被建立。所以我们现在不放弃这些抵挡我们的什么党员团员，为他们祷告，他们肯悔改学习神百姓的道，他们会建立在我们中间啊，在神百姓中间，这就是好的方面。所以神都有应许，哪怕你是恶灵，你看看神都提到，你只要回转学习神百姓的道，这个道也可以翻成路，百姓所走的路就是永生的路， 学习这条路，走这条路，指着神的名起誓，那么你就蒙恩了，你被建立在神百姓中间。但是十七节，大家念，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都听了，死硬到底，不听。如果不听，神给你机会，你不听，这指的一切外邦人呢都在内。那么神说我拔出，哪个国家不听，我把你拔出，不但拔出，毁灭。谁信耶稣得永生，你不信就灭亡嘛，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对外邦恶灵地什么外强尚且如此，何况对百姓，对我们，我们更要听主的话，我们更要恐惧战惊，遵守主的道，行他的道。那么神照样发怜悯，神要发怜悯，神更发怜悯，让我们被掳归回，神不再把我们拔出啊！所以耶利米是这么忠心传神的话，他并没有因为这张圣经是耶利米有遭遇，这从前章到这章都提到自己的本族的人，夫家亲兄弟是不是都是什么呀啊，都是啊，要害他，恐害他。但是呢，耶利米还是体会神经，还是传神的话，还是忧神所忧啊，还是爱神的百姓，还是这样忠心传。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的忠心呢，我想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背约，我们要守住神给我们所立的约，要坚守神的话语，比什么都要紧。神是守约十次爱着神，如果我们听神的话，你看神一切的允许都领导，神并不是要灭掉他的百姓，但是圣经有很多神的警告咒诅的话，是说你实在不听，你一直不听，那么结果就是遭到咒诅。所以最后啊，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就是申命记第七章，我们看看神的允许啊，是非常又具体又实际，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照着去做，那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些话。第七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十二到十六，因为前面就是申命记第七章，我们知道就是神要神的子民完全分别为圣啊，要把不要跟外邦人立约啊，有五个不，你不可不可不可啊，你要把迦南七族要灭尽。如果你真的遵守主的命令，你看神的允许是什么，就是十二节开始，就是以色列人听从遵道蒙福。我们念一下啊，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十次爱，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允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生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那最后一节的那个人民是指着迦南七族啊，你要灭尽，你要除灭，你不要顾惜，代表罪恶，代表今世的风俗，这现在外邦人流行的、倡导的、时髦的，我们要坚决的要弃绝，不要效法外邦。外邦人没别的，讲阔气，讲发财，讲虚荣啊，讲排场啊，讲享受，跟着比这个外面的富有，讲什么高，追求什么高学问，高这个高那个，我们不追求这些，我们只管敬畏神。你看多么蒙福，那没别的呀， 就是听从神的典章，谨守遵行。神就守约是慈爱，说我们守约，神更守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必爱你，赐福于你，那样样恩典都临到，样样都临到，连埃及的恶疾都不临到你，可怕的毛病不会临到你的。那对罪要不能顾惜，要灭绝，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什么意思？这就最后一句警告了。如果你不听，如果你跟外邦人完全是没两样，把外邦的风俗习惯、外邦人这一套世俗人所追求的，我们脑子里啊是打了什么烙印啊？世界的烙印。因为我们都从不信主到信主，这世俗的、念书的所得的一些很多世俗的东西，要把它驱除干净，不然的话，他们这些就成为你的网络。不听神的话，主那一定就是遭到了这个后果，成为网络什么？你自己陷到里面去，出都出不来了。所以听主的话，不听主的话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两章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守约，不要背叛主。背叛主，你看这些个罪恶多么可怕，更不要做亚拿图人，不听，而且还要咒诅。所以我们听从主的话，我们就是蒙福。